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夜莺燕 and Alicia
开饭喽！
我是燕燕，
我是 Alicia。今天想要跟大家聊一下那个关于吃饭这件事情啊，除了美食啊，或者是异国的料理啊，或者是饮食习惯这一类的东西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跟谁吃饭。
没错，
跟谁吃饭真的超重要的。你最近有什么印象很深刻的饭局吗？
哦，那个我先讲不好的那个印象深刻的好了。
好 okay,
因为其实多数跟朋友吃饭印象都还蛮好的，
嗯，
但是呢，总是会有那些，譬如说你要花公款的时候，然后你不得不，就是譬如说，因为公司可能会给你某一个金额，然后就是这群人去吃饭就可以有一个就聚餐基金嘛。
啊啊，
那在这个状况之下呢，就必须一群人去吃饭。那我印象深刻就是上次去为了要花那笔基金，然后就跟其中一个就是不是太合拍的人吃饭，那真的是我比如说我们吃那个韩式料理，那韩式料理其实本人不难吃，其实蛮好吃的，但是呢除了就讲哦这个还蛮好吃的之外，一句话都聊不下去，超尴尬的。
这个时候不就是可以认真品尝美食的原味了吗？
可是我认真觉得我呢，如果是自己去吃饭完全不讲一句话，
还会比较开心。
对，那个真的是可以认真的品尝食物的原味。
对，
那如果就是你跟了就是不是那么合适的人一起去吃的那个饭，你会觉得我现在真的要认真品尝吗？可是我一直觉得附近有一个能量在，然后你要跟那个能量对话嘛，你又觉得我又很怕受伤，然后我又不想，对，我又不想
打坏那个关系。
对，是吧？
哦天哪，这超难的。
哎，话不投机真的半句多，
真的。
而且吃个饭真的是很残忍哎，
就是非常，就至少两个小时吧。
对，而且我已经很没有，我已经很聪明的选择了中午的时段，所以中午基本上就是吃一个小时而已啊。
对，
但是呢
吃完赶快离开。
对，吃的如坐针毡，
好痛苦，
这
太痛苦了，
真的很痛苦，
真的很痛苦，
真的很痛苦，真的。
然后要聊什么也不能聊什么，
对，
会安静吃饭吗？
就安静吃饭吧，我们
就你们会有那个安静的时候？
哦，超安静，就真的是一个小时，很安静哦。
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没有没有，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好像分享一个什么，就是但我觉得那有可能是每个人的生长背景真的太不一样了。那主要是因为我前期我还是会假装是一个友善的人，所以我会试着开话题嘛。
Okay.
然后我记得我那一天好像是去就是采访了一个单位，然后那个单位呢，他们是做眼镜的，他们有一个吉祥物是猫头鹰。
嗯，
然后那个董事长应该现在是就是主要主理人，我不太确定他是董事长还是总经理。总之他就跟我们分享，他就说他那个吉祥物啊，就是猫头鹰，还有另外一个意涵，好像不知道是在南美洲还是啥的，另外一个意涵是送子鸟。然后他就很骄傲的说，他有很多的员工原本就不孕啊，或者说努力了很多年都就是生不出小孩，然后没想到来了他们这个公司之后都很顺利的生小孩了。然后他就很高兴的这样跟我们分享，然后我听了就觉得哦，就是听起来很棒哎，就是大家想生，然后就这样子，然后他这么顺利，然后这个地方真的太神奇了，我就把这个，因为这个我真正的来讲，他这个应该不关宗教，然后不关政治，然后不关性别，
就是一个
八卦，应该不关性别，对，他应该就是一个听起来好像蛮福气的一件事情，我就分享这件事情，然后那个同伴们呢，然后他就看了我一眼，就这样子说，那是诅咒吧。
这个天哪，这要怎么回答？
对啊，我要怎么回答？我没办法回答哎，
这太难了吧？这
下
一句要讲什么？
我不知道哎，我就说可是他们好像是真的自己是想生的。
天哪，
这我就没
办法聊哎，
我没办法聊哎，因为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聊，因为你看我认为这个不含，就是他。不牵涉敏感议题吧？不牵涉吧？还是其实他牵涉敏？
不牵涉，
不牵涉吧？
嗯，好吧，那是出在人身上没办法，
所以我
没
办法聊下去。这是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最近啦，印象深刻的一个饭局，我觉得蛮有。
这我一定会起鸡皮疙瘩，
很可怕吧？而且 你看哦，接下来我就是一刚开始进去，因为我本来就不太熟他嘛，所以我一刚开始进去我就想说聊这个话题应该是
轻轻松松的感觉，
对，轻轻松松，然后我想说三分钟就阵亡了啊，不要讲了。
哎、欸，这是蛮好笑的，我觉得。
别聊了，别聊了。
我觉得不好的经验，这种真的是一种。还有一种场合是，要怎么，就是那种很多长官在的那种场合。
嗯，哦，我知道。
那种场合我也会如坐针毡。
哦，我如坐针毡欸。
对，因为我想一下哦，就是在前年没有去年的时候，我们就是刚好有负责了一个跨国公司的专案，然后那家公司的董事长呢就想要请我们吃午餐，可是因为董事长年纪很大了，就大概那种70几岁吧，然后但看起来就是那种就是好爷爷的感觉。然后他就说要请我们去吃饭，我们说好啊，然后当然他就带着他的公关长，然后还有我主管还有我这样子，然后我们就去吃饭。然后在那个餐厅里面他又特别挑了那种很温馨的餐厅，是那种很家常但是是意大利面的餐厅，然后就坐在那边，然后我想说那现在要聊什么呢，因为这四个人都不在同一个就是水平上面，然后我们到底可以聊什么话题。然后因为董事长看起来非常的自在，然后他就开始分享说他跟他老婆年轻的时候的一些就是如何谈恋爱，然后如何走到就是现在这个状况，然后他女儿怎么样，现在儿子怎么样，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那个状况就会很像一个就是老人家的分享会。原本进去的时候我还有点觉得很尴尬，然后不知道要怎么办，但是他开口之后场子就会好很多了。就是那种场合也会让我稍微有点不太自在。
跟这个老伯伯他是好的，
是好的，但没有你的那种不自在，因为如果像这种场合啊，没有这个老伯伯这绝对尴尬，
我可以理解，
绝对尴尬到一个不行。然后因为我又是一个超怕尴尬的人，我就是一定会跳出来找些话题讲，我就是很怕空白的人，超怕空白。
我可以理解，
我随时随地想要补那个空白。
哎、欸，天哪！那如果你刚才遇到的那个状况，三分钟阵亡，可是你现在
我刚刚就在想，我刚刚就在想说，他如果就是跟我讲诅咒这件事情的话，我到底会怎么回答他？
你会怎么回答他？
我应该回答他说：“干，你真的超难聊的。”
可是你，
我一定会，我一定会这样讲，因为讲出来之后呢，就是可能就可以破涕为笑。就可以破冰了，就是我一定会先做一个很俗气的动作，就是先骂脏话再说。你真的超难聊的，到底有谁可以跟你聊下去？你先跟我说说看，办公室你跟谁聊得下去？然后逼
他
讲话。
对啊，我就跟你说过我很难聊啊。
真的耶，这样你这求学过程中没有遇到一些困难吗？
我觉得这个世界对我真的很坏啊，他可能这样讲。
哇，天哪，我背好凉哦，
很可怕。没有没有，我跟你讲，这都是真实的案例，然后我只是剪辑起来，就是告诉你我曾经遇过差不多这样子的对话。
哦，好恐怖哦，
很可怕，很可怕，真的很可怕。所以我在当下呢，因为我已经历经了前面的东西了，所以我选择我让那57分钟是空白的。
欸，这样子通常我会不知道我在自己在吃什么东西
哦，
囫囵吞枣，赶快吞一吞，赶快离开那个地方
哦。而且真的很可怕。我觉得那我真的是近期印象深刻啦，近期
好像是欸。哦，这种我不行，
这种我也很害怕，我真的印象深刻啦，这是我长大之后最印象深刻的一次
啊。还有一次啊，就是我们两个都有在的那一次，就是那种大堆头的聚会。你记得吗？大堆头的聚会，然后可能就是各个部门的人都一起来吃饭了，就有点像尾牙那样，小尾牙。你有记得那个场子吗？然后要喝酒啊，就是要喝酒啊，要干嘛？就是
那个我也是很害怕。
对，这种我也不太行。
那个我
就觉得，这场合也不知道到底是在做什么。
对哦，我有想到一件事情，我觉得呢，我后来长大之后比较吃的舒服自在的饭，就是通常都是要么是至少确认对方没有什么恶意，然后
你为什么会有恶意的饭局啊？
欸，我觉得不是真的有恶意，就是你
是恶意还是爱意？
不是不是。如果是太 太奇怪的爱意，我可能是
OK OK 那种也不行，那种也不行啊、
欸、不行耶、欸、爱意的话哎呦、欸、说实在的，爱意你怎么测一下？如果一个人就是譬如说你刚刚吃没多久，然后他就说他觉得
怎么样
有
爱意，
他有一点就是欣赏你，然后
完全吃不下，
他怎么样？对，嗯嗯，这该怎么办呢、啊嗯？这该怎么办、啊？
这种我刚刚原本在想说不舒服的还有这种，就是小时候可能一些约会对象就是单独吃饭的时候的那种，我也会不太自在，
有点害怕。
对，如果你没意思的时候，
就是会有点害怕。
对，天哪！我后来真的觉得真的是年纪的关系，所以导致我们可以到现在开始有一些不用这么多不自在的饭局了。嗯，
就是大概会可以知道，我觉得可能因为毕竟有经验，所以可以筛选吧。
对，就是哦，这个饭局我会舒服，好，我就答应去。
嗯，而且我觉得
不舒服的就算了。
而且我觉得，因为我们现在的，我觉得现在长大跟朋友吃饭都已经会有一种譬如说很，他可能不一定是在餐厅里面，他可能就是外带个什么东西，然后去树下，或者说去公园野餐。
哦，对对对，可是那是因为很熟啦。
对，哦，对，可是我也喜欢这种饭局，而且
你说很熟的饭局是不是？
不是不是，就是去公园野餐。
哦哦。嗯嗯，那个可以被称之为饭局吗？那就是一个约会。
那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定义一下什么叫做饭局。
饭局就是必须大家约，然后在一个地方，在一个餐厅里面坐下来、
啊、
需要聊天两个小时以上那种。
OK， 你觉得他一定是要餐厅，然后要可以坐下来，
对，
然后最好是有冷气，
对，然后正式场合。
OK， 可能要穿漂漂亮亮那样子。
嗯，对，就是要聚会，为了某一个目的做这个聚会的动作。
哦、oh. oh. 那我真的觉得好像长大之后如果是跟朋友都没有
不舒服，
就没有，
对不对？
对，就好像很少不舒服。
因为我就觉得我这一年来的饭局好像都是我舒舒服服，然后吃完饭觉得没有什么负担就可以离开了。
嗯嗯 嗯，
搞不好连拍照都没有。
哦、
大部分都没有拍照，然后就是、
哦、
对，因为小时候觉得拍照这件事情好像流于一个形式、嗯、但现在吃饭几乎没在拍照，然后就是舒舒服服去吃个饭聊个天，然后散人这样。
嗯，
没有压力的、嗯、我觉得这样超舒服的。
嗯，那你印象深刻的这样子，你有分享到你觉得不舒服的饭局吗？听起来没有耶、欸、
不舒服的饭局，因为最近真的很少耶、欸、
那如果你
小时候的、欸、小时候的就是像刚刚讲的那种啊，就是那种会譬如说四五个部门约在一起、
哦、
然后有点像是小尾牙，在大尾牙之前先约一个整个部门的那种聚餐、
嗯、
然后在一个餐厅里面，然后坐下来，然后老板也在、
嗯、
然后就是小主管也在，然后各个所有的员工都在，然后这种、嗯、因为你知道办公室常常都会有一些暗地里的较劲啊，或者是一些波涛汹涌的就台面下的事情、
嗯、
那你如何在那个场合里面大家又要做的非常表面功夫，然后啊你最近好吗，然后对啊之后还要请你多多帮忙啊，就是非常流于表面的一个饭局的时候，就会让我觉得超不舒服。
我可以理解，可是我觉得那个有地方的差异，因为之前参加的那个我真的觉得蛮可怕的，就是你会蛮想要赶快
逃，
对，赶快吃完这个饭吧。然后他说其实我不饿耶、欸、我等下可以去捷运站出捷运站之后我再买个三角饭团，我都比较开心。但是呢我后来就是现在也有这种饭局，就是一样是老板在，然后各部门主管啊、嗯、也都会出席的那种饭局。
对，
但我不太确定是不是因为人情比较淳朴吧，然后就是在那个吃饭的会场反而是看到大家在工作之外的，就是很我觉得其实是真的很可爱的一面，
就是不一样的一面。
对对对，
从正正经经然后到不太一样的状态。
对对对对对，而且是 我也不太确定说是不是因为没有酒精的关系，就我们几乎没有、哦、我从来没有在我们这个公司碰到酒精过，真的。
怎么那么棒？
嗯，对，所以
那你不就是很不习惯吗？
我为什么很不习惯？我之前
就
没有碰酒精啊。哦，你
没有碰啊？对，我说场合。
哦，我觉得其实比较舒服，但只会知道说哎，其实真的换个地方那个
完全不一样，对不对？
就是人的表现是不太一样的。
哦，
很有趣耶。啊，有可能是
我觉得很有趣，
对，有可能是因为那个氛围是很就是轻松的，而且很日常的，而且你知道我们都是我们不是吃那种晚场的，就是像你之前在台北都是像那种场合可能要约个七点半八点，
对
对,
对，
好，我们这边呢是七点半之前就吃完了，
怎么那么棒，然后呢七点半之后要去唱歌吗？
没有啊，大家回家啊。
哦，好棒哦。
所以就是在走出门外的时候，哇，天还是亮的耶，哦，下班下班就这样。
因为对，其实对你们来说那个还是一个工作对不对？
对，其实还是，但是呢、嗯、就是你不并不会特别的觉得这件事情对你来说是一个压力，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很有趣，虽然说我没有讲到任何话，我今天也没讲什么话，就是在那边待着、嗯、可是你真的不会有那种局促不安，或者说谁又要跟你就是不知道讲什么话，
要干杯，然后
要
干嘛，要敬酒，
对，
对，
敬屁酒，我不要。
然后我就想说，我没有想跟你喝、欸，哎，就算我要喝，也要轻松的场合，就是内心想说，哎呦，譬如说怎么办，脑子里面浮现多很多人的冷脸，
很多很多过去的画面，但蛮有趣的，我觉得蛮有趣的。
嗯，原来你们不喝酒，我觉得很棒、欸，哎。
哎、欸，真的不合哎、欸，
因为我真的后来觉得，不是所有事情都是需要酒精来助兴才可以更好的状态。
真的，
对呀、
啊，真的。哎、欸，我最近
有碰到
酒哎、欸，仔细想
很棒、啊、
完全没有，嗯，
非常好，
嗯，很清醒，
这样是真的，这样是好事。我最近有想到一个，就是会让我不是很自在的饭局、
嗯，
是那种。都是很熟的人，但是我很知道对方的习性、
嗯、
我会按照我今天的心情决定我要不要去吃这顿饭、
哦、
譬如说我知道这个人、嗯、他不习惯倾听，那我今天就要有一个心理准备，是我是要去听他说话的，那我就要先考量我自己今天的状态合不合适去听这个人说话，如果可以我才会去，如果不行我就会说不好意思，就是今天先不要约。
哎、欸，可是他会不会怎么讲，他是他，你说他不善于倾听对不对？
对，很多人不太善于倾听、啊、
可是他讲话是好笑的吗？
嗯，好笑吗？就是会分享一些生活琐事，或者
是有趣的吗？
就是一些委屈啊难过的东西
哦
的这种时候，嗯，我就会开始有一点点小小选择，说要不要去接受这样的负面能量、嗯、因为我觉得一整天就是我们的工作已经是
够累的，
对，要一直就是对听到很多人不同的回馈了、嗯、我就想说我还要听一个负面能量的时候，我就会考虑一下我今天要不要做这件事情。
哎、欸，我也觉得真的要保护好自己的能量。哎、
欸，哦哦哦哦哦，
我可以理解，
所以我就想要分享，就是我最近觉得很自在的一个饭局、
嗯嗯嗯、
就是我有一群朋友，他们就是我们没有很常约，大概就是一个月两个月然后才会约一次，然后每一次约的时候呢，就是会有大概六七个人，然后大家都会挑一个很棒的餐厅，然后一起去吃饭，然后那个很棒的餐厅啊通常都是譬如说米其林啊，然后或者是私厨啊这种地方，然后因为大家之前譬如说我们跟我高中同学或者是大学同学去吃饭的时候，我也会在想说，欸，这家店好像欸蛮高档的，那我们可能就是需要稍微就是整理一下再去之类的就是我有一些包袱，我没有说这样不好，只是这群人让我觉得很惊讶，是我根本就不在乎这件事情，然后他们不用让我在乎我需不需要很光鲜亮丽的出门才能跟他们一起成为同一群的人，然后一起坐下来吃饭也不需要有太多的包袱，就是该吃饭就吃饭、嗯、然后因为我们来自四面八方，所以大家的领域都不一样，所以坐下来就开始聊说我们各个领域最近发生什么好笑好玩然后很智障的事情、
嗯、
但是中间都没有那些很哭啊然后很不舒服的一些经验，都是聊一些就是很有趣的事情、
嗯、
比如说我们公司最近接了什么样的客户啊，然后那客户就是很好笑啊什么之类的，这种分享起来就会觉得很舒服，我觉得很像你的高中同学
哦
就是很像你的高中同学那样
哦，真的，
就是大家第一个想分享的东西都是好玩好笑然后新鲜的，
对，而且就是我那个我最近也跟那个就是其中一个高中同学吃饭，就是站一个圈那一个，然后他就是在分享他们的就是职场的一些辛酸血泪，
我好想听、哦，
可是真的很好笑，就是因为忍不住觉得哦，就是哦，听起来很就是他其实应该是那个就是不一定是对自己是好的事情，可是他讲起来你就会觉得哦，很好笑、欸，
很有对，我就喜欢这种，
我喜欢这种，我觉得这种是很珍惜。的缘分
是，就是大家已经不是那个哦，社畜，就是在讲自己是社畜，然后所有的生活都很不愉快的那种状态、嗯嗯，是他们已经在苦中作乐。
对，我很喜欢，
我好喜欢哦，
我很喜欢哎、欸。
哦，那你为什么没有录音？
你可以，
我觉得
当面问他，
我要约他们吃饭。
他们都哎、欸，一个在台中，其他都在台北，你可以离
他
们近。
他们超有趣的、欸，
是吧？哎、欸，而且我觉得饭局真的现在都是，就是把握时间都会跟这些朋友。我觉得朋友真的是能够走那么久，不是没有道理的。
真的，而且他们的经验都是、嗯，我觉得是因为跟我们很不一样的。
对，没错。
然后。就是不用大家各自分享说什么工作上遇到的一些就是很苦
压力
的地方啊，压力的地方啊，这谁工作不苦、嗯、我就不需要来听你就是工作有多苦，可是你可以跟我讲你工作里面到底有什么很有趣
的
内容的，对，我觉得这超棒的、
欸、
哦，这种东西的时候我就不太在乎吃什么了，
哦，没有，我还是在乎、
嗯、啊，你还是在乎是不是，
哎、欸，没有，我你不觉得你想我还是会审慎挑选，就是这个东西
我跟你说我跟大学同学约啊，然后约到后面啊，就是他们就各自开始有一些有家庭结婚了啊，然后有小孩什么什么的、嗯、然后他们就会把老公小孩带来，然后他们其中有一个人的老公啊，就有一次在我们，因为我们都约外地，譬如说、嗯、我们是读台北学校嘛，然后我们都会约譬如说嘉义然后台南这种就是桃园都是很远的地方，然后我们都会有一个名目说，譬如说我觉得我们这次要约走，我们去阿里山这样，好，然后大家就说好好好，然后就大家一起去嘉义集合，然后集合之后呢就说那不然去吃个东西，然后我们就找了一家餐厅，然后好，我们吃完之后等一下就出发，然后进去餐厅之后呢就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太阳就下山了然后就没办法去阿里山，就说好吧好吧，那不然我们就回民宿，然后回到民宿之后就说那不然等一下去逛夜市，然后就在民宿里面就不知道为什么就十二点了，也不能逛夜市、啊、
夜市也不用逛了，
然后她老公就说你们以后要不要约台北，然后说为什么，他说你们都只是换个地方聊天而已，你们其实不用约这么远，
其实说实在是哎、欸，
对，我就想说因为我们都不是都不太知道自己吃了什么东西，就是光讲话就饱了
哎、欸，那其实她老公讲的话你们可以认真的考虑一下，
对，但是我们就想要离开，就是不知道，反正就要有一个借口，
可是我觉得有出
去
玩的感觉其实会让大家心情更放松，
是吧吼，
对，而且因为如果你真的在台北你会觉得就是它就是普通的一餐，而且你并不是为了这些人而特别来到这里，可是如果你去了外县市就是为了这些人、嗯、然后你今天空租了，或者说你可能空租两三天，
对，
就是要跟这些人很认真的相处，
嗯，哎、欸嗯，不过我说就是跟你吃饭的时候我是真的都很认真在品尝那个东西的状态、
嗯、是怎样，是讲你有五十几分钟都是安静的吗，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因为你都会找我去吃一些很特别很特别的料理，
我跟大家讲就每次我跟 Alicia 就是聚餐的时候我就会很执着，因为 Alicia 人在台北嘛，然后我们南部很少那个上海菜，但我对于上海菜有很多的就是想象
执着、
欸、没有，因为你知道我都是看书而已，我都会、oh. 就你知道我看那么多书啊，什么什么
对，
像什么长恨歌里面写到一些什么海派的料理啊 oh. Oh. 我都只知道他们就是上海就是会有哪一些东西，但我不知道他们吃起来是怎么样子的，
是、
啊、我南部又没有，所以我只好去台北的时候一定都要找 Alicia 吃上海菜
我这辈子没有吃过这么多上海菜，都跟你吃了。
而且我们第一次吃那个上海菜是在什么？
不，先不要讲出来、啊、不能讲出来
啊！我没有讲出来，我没有讲出来。然后
反正就是一个老老的店，
对对对。然后那个老老的店，我们就走进去，看起来好像没营业，但是
对
奶奶就跑出来，就是说哦有营业，那我们就去坐下来了。然后坐下来就 就画了两道菜，一个什么腌笃咸，一个是什么
啊？对，腌笃咸，它叫腌笃咸吗？
对，腌笃咸，然后一个是那个上海菜饭，然后就演了，然后就这样
两个哦，没有了哦，
就这样两个了，然后
然后我们就看到蟑螂在旁边这样跑哦，
对，
哇，我说天哪，这是什么地方？
然后奶奶还煮很久，煮超级久，
煮超级久
，我们就讲到就是都干了，就是
然后口干，已经没话讲，
没话讲。他说奶奶饭还不来
，
奶奶我要回台南了，奶奶。
这种就是我印象深刻的饭局，
是吧？然后那个腌笃咸，因为传说中那腌笃咸就是用什么金华火腿熬出来的汤，
对对。
但我必须说，那个味道真的蛮冲击，因为那也是我好像人生第一次喝，
跟豆皮还有 对
金华
火腿。
然后，
可是我其实有怀疑，是不是正统的不会是那个味道？
因为后来我去喝别间，我觉得好像
哦，你有去喝别间？
有啊，有我去喝别间，我去喝，就是你知道，我其实不只是找你吃上海菜，只是你我一定会找上海菜，但其实
好，那你喝了其他间状况怎么样？
哎，我觉得它那个臭臭的味道不一定会这么臭。
哦，但是还是在，是不是？
哎，不，有的真的不臭，就是我觉得那个是他们选的那个选的
火腿的问题
，没错。
所以那家就是可能不行啦，本身不行，不是腌笃鲜不行，是那一家不行，
对，就有可能是他本身选的，或者说有没有可能因为他太道地了吗？
我不知道，哎，
我也不知道，因为有可能，因为你看他很多老客人的陆陆续续进来的感觉，
哪有啊？
没有就我们吗？
就 Uber E，
对啊，你看 Uber E 都会去叫了，
不知道哎，我不想要再尝试一次。可是我们最近吃的那间，我觉得超可以的，
是吧？那间
对那间真的很好吃，
那间我忘记在哪了，总之就也是在哈佛家附近随便找的。
在中正区，在中正区，然后里面超多老人家，
对，
一桌一桌，
而且他们都是，对，我觉得他们的氛围很好，因为他们都是
真的
家庭聚餐、朋友聚，而且是老朋友聚会，
对，老朋友都是老朋友，
老朋友，
然后还有那种
厉害吗？
老人家，然后就是找年轻的那一辈一起来吃的那种状
态，对，我觉得
那超温馨的，
我也觉得超温馨的。
重点是因为东西很好吃，只是我人数不够多，没办法点到那个什么鸡鸭之类的东西。
那个鸭看起来超好吃的，
对，想吃的话留言我告诉你们。因为你知道吗，那天吃完之后我就隔天我跟我妈见面，然后我马上跟我妈讲说下次带你们去吃那个。超喜欢。
哎、欸，那你妈有在吃那个就是上海菜吗？
没有，但他们就是会去吃一些老餐厅，可是他们很喜欢吃的那种，你知道像四海一家，然后你知道这种东西吗？就是那种北方面食馆
哦， oh.
对，就是葱油饼啊，然后烙饼啊这种，就是以前可能就是眷村比较多的那种店，
什么猫耳朵，
对对对对，这种，
其实
但是很少上海菜。
我觉得上海菜其实说实在可能不是很多吗？
我们比较少会去吃。
哦，我觉得
不过我有发、我最近有常常找到浙江讲。届时是不是浙江人？
可能是、
好像是浙江，所以台湾有很多浙江馆。然后我最近就会找一些浙江馆带我爸妈去吃。
为什么？
因为我就发现浙江菜其实对他们那一辈的人来说是有点记忆点的
哦，
只是他们碰不到，因为以前浙江馆都很贵，但其实现在还好了，所以我就会带他们去吃吃看浙江馆。然后因为上海菜就是被你吓到了，就是那个腌笃鲜，我不敢尝试，我就很怕我真的点了他们没有人要给我吃，
就很冲突，有没有？
非常冲突的一个东西。
但我觉得很不错，
原来上海人是吃这样东西长大的，是不是？
而且你不觉得就是中华菜色博大精深吗？
对，博大精深，
就是明明就是差不多的地方的人，可是因为有不同的文化脉络，然后真的做菜逻辑超级不一样。
对，
我觉得超有趣的、欸、
我觉得蛮有趣的。
我们比较多是偏闽南式的料理，就是家常的部分。可是
我跟你讲说，我之前在澳洲就认识了一个北京的大厨，然后你知道 就是很多中国的老一辈的人就是有那样的政治意识嘛、
嗯、
所以他就是我们聊天的时候他就有跟我讲，一开始的时候他就有跟我讲说，哦，你是台湾人，我说对，他说哎呀就是都是一部分啦， 这种反正他们就很爱讲这种话然后他就讲说反正你们台湾啊什么口味都不道地，真的道地的啊都要到中国这边来吃吃看，你们哪知道什么叫道地啊。然后其实我当时超不爽的，我就觉得关你屁事啊就是我喜欢吃就好了，关屁事啊然后但是后来就是慢慢的去知道一些比如什么浙江菜啊，然后上海菜啊，川菜啊，就发现他们真的有些地方真的蛮厉害的，就是不是台湾这边复制的出来的。
哎、欸，我觉得我可以理解，其实，可是其实说到底，我认真觉得要这样讲，台菜他们也做不出来啊。
对，但他那时候就是你知道，他们就是有那种高傲的情节，他们就说，反正你们台菜就是融合了一些就是沿海地区的菜系过去融合的啊。那如果你们要他们的正统就是那种譬如说浙江的正统北京的正统的这种、
哦、那原住民菜他们也做不出来啊。
没错，你知道吗、啊、我们就是哈、啊、但是后来也想想也是有道理啦，就是他如果嗯，因为他自己好像是什么北京什么厨艺、
嗯、
什么学校出来的、
嗯、
所以他好像很在乎这件事情、
嗯、因为你知道像我们有广那我们有香港人嘛，我有香港朋友嘛、嗯、然后你知道台湾不是有很多什么广东州
港式，对对对，
广东州，对，然后就是广东州呢，他我那个香港朋友并不算是特别刁钻的香港朋友，就是他不是特别的、嗯、就是嘴刁的，他什么东西都基本上觉得嘛还不错，是还行，可是像广东州啊、嗯、他真的是觉得我们的广东州才不是他们的广东州。
那他们的广东州是怎样？
因为像我们的广东州是不是都是比如说什么皮蛋瘦肉粥嘛，然后是粥就是米粒，然后就是水水的，也不是真的水水的、啊、是格格这样子，只是格格的程度有差。然后他说他们的广东粥呢是要下面的米是炖到就是
烂掉的，
可是它上面要有一层米油，然后中间是粥水，这样子的比例才是广东粥。
那我现在去香港哪里可以吃到这东西？
他说香港到处都有啊，就早餐店都有啊，就是这种广东粥，
然后都长这样。
对，他说就是最精华就是那一层米油跟那个粥水，这么酷。对，而且他说还有一个好像什么我忘记了是银杏吗还是什么东西啊，就是有一个他们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家的味道，就是家的那个就是银杏的味道吧，我记得是银杏吧，好像是银杏、
欸、我有时候觉得没讲我还真的不知道、欸、
是不、
就是、
我也不知道，
因为 我也去香港吃过粥啊，我怎么没有意识到
有
三成啊。
那如果讲了的话
没有啊，讲了我才有、欸、讲了才有意识到，因为没
有
讲你有
对不
没有讲你不会在乎这件事啊、
欸、我觉得真的是因为没有讲我们根本就不 care， 就是我们
对啊
我们没有办法
端上了我一定搅一搅啊
就没有办法发觉那个细微的差别。
对啊，他怎么会有办法是发觉？
可是没办法，我觉得因为是他是每天在接触的人
哦。Oh.
然后譬如说我们就是你知道便当店一定会有什么那广式啊不港式叉烧，
对对对对，
便当，然后他就会去买，然后他就会哈，这怎么叫做港式叉烧？
那港式叉烧应该怎样？
譬如说他说光看颜色他就知道不对了
啊。
可是呢
不应该红的是不是，
就是对，就是它那个颜色是要不知道有一个卤了很久的那种酱色，可是它就绝对不是我们看到的那个颜色、但是呢它会把它理解成它是便当，它不是叉烧，然后去吃它。
什么意思啊？
就是、
便当跟叉烧的差别是
什么？他如果是叉烧他绝对不能接受，但如果呢他今天把它理解成一个午餐的便当的肉，
哦
他就觉得
OK
那他就是午餐的便当的肉、这样子。
所以这样的理解应该是说台南没有正宗的港式叉烧。
哎呀、欸我不太确定耶但是应该说我们生活圈里面他真的没有遇到过
正宗的。那我好奇问一下，因为我想一下、喔、因为我舅妈是香港人、然后她刚开始嫁来的时候呢，她就有先跟我说过，因为我很喜欢吃虾仁肠粉，然后她就有跟我讲说
台湾都
假的，香港没有人在卖虾仁肠粉的
假的
然后我去香港的时候才想说我真的叫不到纯只有虾仁的肠粉就是他们一定会譬如说包油条 然后里面有虾米什么之类的，但是我好像没有真的叫到过纯虾仁的肠粉。对，
那你不觉得台湾人真的很屌吗？就是可以把别人都行，
我觉得台湾人很厉害，
就是 弄成就是很像就
很像有那么一回事。
对啊，很强耶。
而且很好吃，
不是好像也是假的吗？
欸，这个我不知道欸。
哦，你知道在泰国根本好像没有月亮虾饼。
真的假的？我知道泰国没有椒那个椒麻鸡。哦，泰国没有椒麻鸡。
所以你可以去那个泰国找看有没有月亮虾饼啊，但其实根本没有，它是台湾人发明的。
哦，
而且你知道它是有一个云南华侨，然后他到台湾留学的时候，嗯，然后他在，嗯，瓦城就是在那边当学徒的时候的创作。真的，
欸，我觉得这很有趣欸。
是吧、嗯，而且月亮虾饼其实又蛮好吃的。
嗯，我很喜欢台湾的泰式跟港式。
是不，你这样子去泰国， 我觉得可能你要
验证一下你是不
是真的喜欢。
好，欸，没有啦，我们今天要聊的是跟谁吃饭。但因为要有自在的聚会，我们才能记得那一餐到底吃了什么东西。
啊，对啊，对啊，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嗯，如果是尴尬的聚会，我实在是什么都不记得。
而且那个真的有时候我真的会吃到胃痛欸。
吃太久？
不是不是，因为你我觉得那个真的是吼，你会觉得你不如让我自己去旁边吃个就是便利商店的寿司。
便便，
对啊，
真的。好啦，有一个很自在的聚会聚餐或者是吃饭的氛围真的超级重要，
超级要
好消化啊，至少
真的没错。祝大家都可以吃得饱，嗯，睡得好。
没错，那我们今天就这样啦，
就这样啦。
好，拜拜
拜拜。
燕燕 and Alicia 呢，在各大的 Podcast 平台都已经上架喽，每周我们都会固定更新，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内容，可以按下订阅给我们五颗星的评价，订阅数越高会帮助我们被系统推播，被更多人看见哦。
也欢迎上 IG 搜寻燕燕燕 and Alicia 按下追踪，我们的 IG 会固定分享我们的生活观察，如果大家听完有任何心得或有任何想听的内容，都欢迎上 IG 留言和我们分享。